各位平安。我们都知道从我上次的讲道到现在这个美国的大选已经过了。那按照媒体目前的结论来讲，当然我说不是我们所愿意的特朗普总统他落选了。那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就会看见很多曾经在大选之前预言特朗普总统会当选的很多的牧师，很多所谓的有先知预言的恩赐的有一些教师，他们现在都纷纷出来有做出解释这个当中很多特别灵恩派的牧师也所谓当代好像新使徒运动的宣称自己是使徒的，那现在他们怎么办呢？这些人当然我们不知道终究的结果是怎样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一个了结但是这些人当中我也看到我一直在观察甚至有一些他们在大选前已经做出了一本书，说特朗普第二次会当选的时候呢，他会做十样很重要的事他在这个当选之前呢，这个选举之前他祷告的时候看到一些幻象，有很多上帝给他 D 这个字出来D 第一个应该是 Donor 所以他们说，然后后来很多 D 出来的时候December 还有一个 D 出来 Delay 可能 December Delay 或者他等一下又会反败为胜有一些先知呢就说从现在到1月20号这个总统就职礼的时候呢，有很多出乎意料的事情会发生，但这些东西是各位在网站也都能看到的当然我说过我是支持这个总统也盼望他再次当选，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一来对在教会界的这种胡乱的或者他很绝对性的一些预言，我心里面是很大的戒心有些说特朗普绝对会当选，第二届绝对会当选，我很想说除了圣经的预言是绝对的，哪一个预言是绝对的有的说我们真的看见，我们真的听到我们真的，各位这是的确祷告的时候很多的感应，就是灵里的一些风气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很不健康的东西的，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所愿有一些的事情我们很迫切的一些祷告，但是各位一定记得一切在主的手中，然后主所赐给我们的国不是地上的国，是天上的国，那各位天上的国是一定跟什么有关系？跟基督和教会有关系的。有一个世界的总统他当选也好落选也好，这是一定直接跟基督和教会有关系的。基督德国降临的时候他是为了什么？为了教会而来的，各位记得。所以在今天的信息呢就在这个时段这个世界这个局势当中呢，我有感动特别要讲有关给教会的信息，那特别教会的前景，我们在现在这个局势里面我们都会看得到的，这个世界就两极化，左派右派，或者多极化 multipolarization，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管对时事对社会对经济对政治，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然后呢教会的心信徒的心要怎么得保守，这是很重要的。有在末后的时代呢，有各种的灵潜入教会，有暗示信徒的心，那各种的教导预言就是发出来的时候呢，哪一样是要持守，哪一样是要参考而已，各位要分辨得很清楚。那主应许在末后的时代末后的日子主会保守他的选民，有没有？一定会保守的。那个欺骗大灾难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呢，主会把那个日子减少，为了谁？为了选民。但是讲了这个应许之后，神同时给我们警戒的声音，说你们不要被迷惑。所以神赐下应许也赐下警戒，这个两个都要听清楚才能不被迷惑。所以教会的讲台很重要， 除了把拯救人灵魂的福音传讲，一定要传出，你要劝勉人，安慰人，责备人，警戒人，这是神的话语。那这个东西呢，不要外出神的话来讲，真的很清楚的，教导信徒，叫信徒知道，才知道之后心里面警戒，才不会随波逐流。那今年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对不对？我不知道各位这一年的新冠病毒的疫情里面，各位明白了什么事情？我们看到，就疫情的一个危害，种种的情报，就进到人的心怀意念的时候，人自动被控制的。到现在我们看到有些教会都还没有开，很多的信徒到现在还是害怕回去教会。那很多的信徒已经也习惯就是在网上这样教会了就习惯了，就变成一个风气了。然后呢，很多的信徒你们看现在为了经济，为了工作现在就是就忙着嘛，很多公司现在要快这个营业力啊，这些东西啊，怕公司倒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现在把人放在一个好像关闭起来的一种捆绑他的有一些思想啊，或者给他的有一些的塑造他的整个的关注啊，这会放在哪里？各位，所以有些人说疫情来应该没越来越轻松嘛？没有，越来越忙，越来越辛苦。所以这样的大环境这样要求人的时候呢，各位你们看我们能做什么？我也不用讲很多的东西，各位我们知道这个 Trace Together 是很快各位每个人要拿的当然这个是为了大众的安危，对不对？也很多的，我们知道这个疫苗慢慢出来，每个人要打，那要不要打你给你要不要打？我问师母，师母给你打要不要打？他讲看先才打那这一定看先嘛。那对我来讲要不要打？如果不能出国，不能宣教，那一定要打。那 trace together， 你不能来教会的话，你要有这个才能来教会，你才能这个购物的话，你一定要拿的。当然这些的一些未知数我们不知道，它里面的很多错综复杂的那个复杂性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也不能说的太绝对。但是我们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信息，就是为了大众人的安危呢，我们都要舍去我们相对的一些自由，包括信仰的自由，包括聚会的自由，唱诗的自由，相聚的自由。那这是一个世界的走向来的，各位从这个你们要得到一个 message， 在这个内忧外患里面，你们真的属主的群羊，你们的信心能不软弱吗？有信心开始受影响，有时感觉到哎呀这么麻烦，这么辛苦，也这么危险，然后慢慢人的自然的倾向就是不要管太大的事情，也不要想太远的事，基督徒不要想成国度的事，什么传福音的事，什么现在能生存就好，有工作有钱这样就好。而大家戴着面罩，戴着面罩的时候呢，跟彼此的关系那个要亲也不能，要多谈也有限制的那个光景然后这个 depression 自杀率是越来越高的。我哥哥前两天就是从日本给我一个信息，他说现在从日本七月份开始这四个月连续的这自杀率是每个月增长，每个月增长，跟前一年比是超出 40% 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些潜在的影响力是一直在围绕着我们。所以人不要讲，人就戴着面罩，不倾诉，不多讲，然后就忍受住。各位，这些都是伤害人的心灵的东西。那么各位，在这样的大环境里面，大压力里面，各位会不会软弱？逐渐的会软弱的，定会的。那保罗使徒们他们受逼迫的时候有没有软弱？保罗会，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听牧师现在讲的，神知道我们会软弱，也会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神同时也警戒我们，虽然软弱，但是不要妥协。各位注意听，虽然软弱，不要妥协。软弱与妥协是不一样的。软弱是上帝会接纳的， 你是许可的。所以圣经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何等的痛苦的时候，他祷告主，主说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身上显得完全。阿们。所以神会照顾帮助软弱的人，可是软弱是神体恤的，也神知道会有的，但是妥协不是神体恤的，妥协也是神不愿意的。所以神一直警戒信徒，你们不要妥协，你们不知道吗？你们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 Friendship with the world is enmity with God， 对不对？你爱这个世界所爱的，唱世界的歌，追求世界的这个成功理念，你追求这些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在灵里面你是开始与神越来越远，是背向神的。所以使徒约翰说什么？你一切的灵不可都行，总要试验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很多假先知出来了，很多假先知胡乱的说话，胡乱的预言，他们塑造自己的有一种权柄的形象，然后叫很多的人就信他们讲的，哦，就随着他们讲的，随波逐流的。各位，这样的你的心灵被控制的，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有个情报来，有一个情报来去控制你的。各位，你要控制老虎，控制狮子，你要用肉；你要控制人，你要给他情报。你们听得懂吗？就神给我们最重要的情报就是圣经。圣经的话你读了明白了，能够预测到将来的事，还有神的应许，你心里平安。可是超出这个圣经的话，不能 verify 不能验证的东西，你听了好像是真是假，哎呀好像是真了，很多人都听，很多人都信，你就被那个情报就控制你。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一直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妥协。主说将来有很多人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我是基督，那取代基督的很多很多的道理就出来的时候，你们不要信他。那主已经说过了，你们不要妥协，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圣经是这样讲，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也为选民的缘故那日子会减少，但是你们不要被迷惑。圣经一直讲这样的话。所以呢，很多人不太明，软弱跟妥协好像一样嘞。你软弱了就妥协，好像听起来是好像一样的东西，对不对？ No， 我跟各位说，软弱跟妥协是不一样的。软弱是叫你什么？叫你谦卑自己，谦卑自己，主啊，我不能，所以我要依靠你，谦卑的依靠。妥协是什么？妥协是要满足自己，要妥协于世界，能够不被世界逼迫，能够得偿所愿，得到自己要得的利益。所以呢，他为了满足自己，最后要靠自己，不要靠主，用自己的聪明谋略来妥协，过一个妥协的信仰，然后慢慢离弃主。软弱是，注意听，当软弱的时候呢，有圣灵帮助你，按着旨神的旨意为你代求。所以当你继续软弱，继续软弱，跟软弱的人有时暂时妥协，妥协了之后，之后起来很痛苦，很痛苦，主啊饶恕我，怜悯我，我不能继续这样。所以在这个痛苦圣灵的责备里面，你会起来然后振作跟从主。但是妥协呢，是慢慢叫你慢慢没有良心。哎呀，一次妥协，两次妥协，三次妥协都可以啊，这样都可以，慢慢没有良心了，慢慢听不到警戒的声音了，慢慢不去教会，这样敬拜也可以啊，我们要怎样敬拜都可以啊，对不对？我们不要按照真理讲的都可以啊，我们要听什么预言都可以啊，只要是合乎我的心意。这就是妥协之人他最后走到的光景。所以软弱的人最后会被接受，会被神接纳，因为他的软弱会变为刚强，因为有圣灵的帮助，圣灵的警戒他听得到，所以振作起来。但是妥协的人最后是被撇弃的。各位，我现在把这个软弱和妥协讲得很清楚，因为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神的仆人，真正神的仆人能够站在神的台上 神所恩膏的台上，不是你自己塑造的台上，这神所用的仆人他所讲的话。最后的时代呢，就很像一个戒备，要给圣徒的一个警戒的话，叫他们的心谨慎的，不要随便听随便信，然后很清楚知道要走的路，不是只有为着生存，是为了要建筑，是为了要交账，也心里是为了爱主而做的事情。各位，我盼望各位走到这个时代，我不知道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会不会看到主在临哦。但是其实每一个时代我们都要警戒信徒的，但是我们走到这个世界已经到这个地步哦，我们也看到哦，这个疫情在今年所造成的给这个世界的动乱里面，我们要成为智慧人哦，不要成为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我们一起在这个两方面软弱和妥协的事情上呢，我们多参考哦。那这今天呢，我定的主题是我们会软弱。我干脆跟各位说，我们有血有肉的，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大环境的压迫之下，我们会软弱，但不可妥协。我们一起看主的话，马太福音第24章，我们大家一起翻到哦，这个是橄榄山讲论 Olivet Discourse， 那这个是主耶稣在橄榄山讲论有关末世论的信息。24章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征兆呢？主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第4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哦，警戒的话，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各位，如果现在有一个人来跟你说我是基督，你会信他吗？哪里信，对不对？所以我是基督，这个敌基督我已经解释过很多次， The work of Antichrist， 对不对？敌基督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取代的意思，你们明白吗？有敌对，直接抵挡，对不对？有啊，逼迫教会的有，对不对？好像共产主义的。但是各位，还有另外一种啊，不是直接的敌对啊，不是一直说无神论然后这样逼迫性的，另外一种敌对取代，我们带给人类希望，我们有自己的方法能够造出更美的世界，能够解决瘟疫的问题、病毒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各位取代，我是基督，我是基督啊，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有很多的话，你听到的时候呢，哦，记得哦，这个风声情报是控制人的，但是神说什么？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早就讲了。只是末期还没有到。为什么末期还没有到要这些东西出来呢？因为要分辨山羊跟绵羊，属主的人跟不属主的人，是会软弱的人跟妥协的人。各位要分辨，你们明白吗？然后呢，第7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各位，这是末后时代呢，会临到全球的一个灾难。因为主的门徒的确问的是什么？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征兆预兆呢？对不对？就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主就这样回答的时候，所以呢，这个临到世界的在末后的时代有三个灾难。我在这边讲有三个灾难：第一，属灵的灾难；第二，什么灾难？政治的灾难；第三，大自然的灾难。这个很容易背的，可以背下来。第一，什么是属灵的灾难？各位注意，很多人忽略的是属灵的灾难。在橄榄山讲论这个末世论的时候呢，主最常讲到的是什么？属灵的灾难。什么是属灵灾难？就是要取代基督的敌基督的工作。 你看很多次，对不对？五节、二十三节、二十六节，一直讲到什么？提到的东西是，有人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有人说我是基督，我是基督，你们不要信。一直讲这个东西，就片段性的一直讲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是人最容易被骗的，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属灵的东西就是肉眼看不到的，是对付你的信念的东西，拿走你对基督正确的认识的东西，这个叫属灵的灾难。明白吗？如果我们讲灾难，哦，地震灾难，哦，病毒灾难，这些东西我们很容易看得到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些看得到的啊，什么经济的灾难，什么灾难，都是什么灵里面人的心啊，越来越不信神，越来越不信真理，越来越不管圣经讲的，越来越只有依从自己要信的，依靠人，依靠这个世界的有一些意识形态，依靠这个世界的人呈现的那有一些的方法理念，就相信这些东西的。各位亲爱的弟兄，依靠这个世界的一个政治人员还是什么，这个人靠的信的不是神，不是神启示的话，这个就是最大的属灵的灾难。人的灵魂犯的罪越来越严重，就偏离神的道，然后呢慢慢才出现什么你看得见的现象性的那些灾难，地震啊，饥荒啊，经济问题，这些就出来。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人的灵里面，哎呀，男人女人，女人女人，男人男人都可以结婚的，怎么都可以的。这些是一种证照，告诉人的不是单单讲同性恋的东西，讲到为什么人有一点良心都没有了。几个世纪前的事情，或者几十年前的人都不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什么都接受的，这个世俗的理念只要行得通都接受的这个，然后圣经的话呢乱解，有圣经很多圣经以外的预言来讲的时候人都信。各位，这个光景就属灵的灾难，对不对？很多神的教导都偏邪的，诱惑多人的，然后你就发现下面什么，下面什么，很多的灾难。所以下面一个典型的是政治的灾难出现。你说政治的灾难在哪里？各位看，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的事情呢，其实这个是我们从这是美国的大选，还有这几年整个世界的局势，中美中东这些事情，整个世界你偏左他偏右啊，你偏谁，这些你会看得到，每一个人都越来越注意这个政治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会知道的，最后的敌基督是一定是一个海中的兽，它是有政权力量的。海中的兽跟陆地的兽，陆地的兽是假先知的。所以我们不久前也看到这个教皇他我这么保守的罗马天主教也会接受同性恋这些东西的，他是向世界讲的这些东西然后他跟美国总统很快会好起来的，你们会明白吗？这些东西呢是政治力量里面背后的东西，然后我们政治力量都会影响我们方方面面的，因为政策影响经济，影响制度贸易战争，经济战争，就这些很多战争性的东西呢就会发生了。所以摇动世界的一个直接力量就是政治力量，然后再来什么自然的灾害，多处都有饥荒，还有什么地震，这些饥荒地震是一个大灾难，我们讲 natural disaster， 对不对？其实在当时候我们每次讲圣经的用法讲饥荒的时候也是讲到经济的问题，你们明白吗？这个经济的问题，所以就是说人饥荒的时候呢没有东西吃，对不对？没有土产能够卖，这些地震饥荒的事情有大自然的问题来的。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最担心的东西，对不对？糊口的东西，工作的东西。所以我们会知道在旧约里面以色列有饥荒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严重的三年半的饥荒是谁，谁的时代？亚哈作王的时代，亚哈耶洗别作王，以色列人都拜巴利神， 那时候有很多的假先知，他们虚假的话，虚假的预言，全部以色列民都信，就信他们的话的时候呢，你看，就那时候以利亚就出来，对不对？然后宣告一定有饥荒。这个饥荒呢，其实你们以为以利亚带来，以利亚只是遵照神的吩咐宣告。这个饥荒是以色列人的犯罪，他们的灵里面犯奸淫，他们拜的巴利神，他们弃绝耶和华上帝，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现象世界跟大自然的灾害就会来。所以大自然的灾害是跟人的罪有关系，人的罪恶满盈的时候有关系的东西。各位，这是其实呢，我们读圣经呢，新约旧约你们要对照一下，上帝不会叫末后时代忽然间一个新鲜的事情发生的。很多人读启示录，哇，什么新鲜啊，什么马出来啊，哇，什么这 trumpet， 这些东西其实在整个旧约一直走到新约，到现在教会历史里面重复性的发生，只是呢在最后的日子越来越严重，离道反教的事情越来越离谱，有这样的事情。不懂各位听到这边的时候呢，会有这个是不是 conspiracy theory？ 你们真的是有些东西是你们要自己在历史里面看，不要单单只有现在。哎呦，我这样活在地上这十年二十年没有看到什么这样的东西啊！你要知道，洪水是忽然来的，灾难是忽然来的，所以临到这个世界的事情一定会怎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临到这个世界的事情一定会影响谁？影响教会。所以下面就讲教会的东西了。主耶稣讲到这个灾难的时候呢，你再看马太福音24章第9节，那时人要把你们信徒教会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各位预备了吗？哦，如果各位来教会的时候，我父母啊，或者我的家人亲友啊，就讲我啊什么我哪，你还不明白？就这个只是小小预备我们的心的东西，各位明白吗？所以呢，万民恨恶，为什么忽然无缘无故恨恶？一定有理由，对不对？因为你要追求的那个信仰，你要传的那个福音，威胁到我们的利益，威胁到大众人的利益，你们听得懂吗？所以，除非你们过的基督信仰是一个妥协的信仰。一起妥协的，世界要发财，我们来教会也发财，那就不会有人逼迫你，你们了解吗？但是你是要传天国的福音，世人是要唱地上的歌，你就会发现挣扎就来了，征战来了。那个征战是从哪里？从你最靠近的人开始的，你们知道吗？啊，你要吗？你赢得他，叫他跟你一起走天上的路，不然你就失去他，像罗德失去他的妻子一样。这个是一个实况啊，所以我很迫切的，我跟各位说，这个疫情期间，你们把家人带来，我们圣诞节什么有布道会，你们就是为他们祷告，能够到教会听到福音。然后呢，这里说什么？各位第10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你看又来了，假先知起来了，传假基督的，他要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为什么？因为不法的事一直发生，然后也没有人去纠正，没有公义，每个人的心冷了，然后就觉得哎呀，生存就好，能活着，有自己有利益，有钱就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性就是变成这样的，你们明白吗？如果你没有神的话的警戒，自己顾自己了，就是这样了哈，更没有人的样子。然后呢，这里说什么？第13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下面讲的是什么？给信徒的话。前面讲的3个灾难，对不对？属灵的灾难、政治的灾难、大自然的灾难。但是下面他攻击的对象一定有一个重点，教会了，在灵里面要影响吞吃教会。因为世界的唯一的仇敌是谁？是教会。你们知道吗？世界的仇敌不是病毒，不是恐怖分子，那个是外在的，你看到的而已。在灵里面的层面，绝对不能跟教会 妥协的，就是世界的理念。世界的理念跟基督的理念是绝对不能融合在一起的，绝对不能的。所以基督来提教会，然后废去整个世界。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所以神存留这个人类历史的时光，是要一个一个属于他的拯救，拯救你们，拯救你们所爱的人，拯救你们。啊，神拯救罗德之后，灭掉整个索多玛俄摩拉，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整个教会，你们一定明白，就是属灵的灾难是要攻击的是什么？如果用这个眼光，属灵的灾难是要迷惑教会，政治的灾难是怎样？压迫教会，然后大自然的灾难是要怎样？惊吓教会的，听得懂吗？都是，其实你们用这个眼光的话，你们看很清楚了，这基督的世界观哦。我不是叫各位起义还是什么造反，我现在叫各位明白的是，我们虽然是和平之子，我们是寻求和平的人，但是我们不是笨蛋，我们有上帝的启示，我们很清楚知道世界在怎样进展，发生的事情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要怎样预备我们的心。所以各位这样才做崇拜，才听叫做听信息嘛。如果听前听后都一样的话，那干嘛听信息，对不对？来教会学一下怎么做好人做好事，那回家这个东西，这个绝对不是教会讲的信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清楚说的。所以呢，启示录九章十五节，刚才我们起英文的时候有读到，已经预言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然后主耶稣亲口说，到时候有很多的人要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各位你想想看，跌倒讲的是什么？跌倒，因为异教徒跌倒吗？异教徒都，佛教徒回教徒讲的跌倒吗？他们都还没有入教怎么跌倒？所以跌倒的东西就是好像来到教会里面入教的人，好像受洗的人，你们明白吗？但是呢，在那个时候，这个属灵的灾难、政治的灾难、大自然灾难来的时候呢，很多要跌倒，很多要离道反教，有些是离开教会，有些是自己发明有些新的道理、新的学说，然后要影响有教会里面很纯正信靠主的人。各位对吗？所以你会，然后呢，启示录九章讲的那个东西，四个天使去了，这个四个天使在这个尤法拉底河，这边是迦南地，对不对？那边是亚伯拉罕来自的这个加勒底乌尔，这个中间，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人是过这个河，这个天使起来没有边界，教会和世界结合在一起，世界的信息来到教会的讲台，就各种的幻象啊、预言啊，就是这样讲来迷惑众人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三分之一的人要死，三分之一，很多的解经家指的是什么？不是人类的三分之一，因为这里讲人死，非信徒不信主的人已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了。其实要讲的死是什么？入教的人死了。就是跌倒的意思，跌倒，你们明白吗？当然这个东西我不能很绝对的讲一定是这样，因为启示录的信息呢，我不能说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但是呢，人死的，跌倒的，离道反教的，有这样的事情要发生。所以呢，很多继续妥协在最终生活的这样的事情，你会发现在末后的时代多起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说如果我们真信主的人会不会软弱？会还是不会？会。我就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一定软弱的。如果现在你没有工作了，你会不会软弱？你会软弱嘛，对不对？然后这个整个大环境这样压迫你，这样来教会也麻烦辛苦，这样软弱吗？软弱。很多叫你软弱的因素会存在，但是你一定记得我刚才说什么？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神怎么帮助我们？神应许他与我们同在，对不对？还要什么？ 还有警戒我们。警戒的话是很重要的。上个礼拜文刚长老讲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他用那句话对不对？然后他说怎么忍耐，我们信徒要忍耐呢？你怎么能够担保你会忍耐？万一忍不到怎么办？真正的信徒是听到警戒的声音，哎，醒过来。你们听得到吗？醒过来。所以呢，没有警戒的声音你怎么忍耐？一定有人警告你，牧师警告你们要小心离道反教的事，警戒你们有人要取代基督，有人传假的道理，你们不要信。那些不是真的信，不是真的爱主的，爱世界的，他们会信这些道理，他们会信他们要信的预言，甚至超出圣经的话他们要信。但是真的主的信徒呢，被圣灵得着，被真理而生的人，他们听到警戒的话，他们会谦卑下来。对，嗯，我觉得很奇怪，这个疫情来的时候呢，我叫人回去教会聚会啊，有一些人会骂我嘞。哎呀，什么现在回去教会？现在在 conference 里面、zoom 里面都可以了。有一些人听到了说，牧师讲的对，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我们要回到教会实体的相聚。各位你看，然后都是说叫自己基督徒，但是其实他们里面的东西很奇怪的，讲的东西的时候呢，就把一个很绝对的真理讲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两个反应出来。牧师讲到有关同性恋的东西，哦，牧师没有爱心，牧师什么、就是我们基督有爱，基督怎么能够论断人？这奇怪，你的爱没有真理的。有一些人是牧师感谢讲，感谢主，你敢讲，你讲这个东西，我们才有勇气，对不对？我们才有站起来。所以我们会明白，到最后呢，谁是神的仆人，谁是受高为神的仆人来传讲神的话的？你们不要随便听到，但是你们也不要只有听好听的话。有神的应许告诉你们，他会帮助守护你们，也有神的警戒告诉你们，你们不要被迷惑。你们听得懂吗？这些都是圣经很刻意要讲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很仔细的分析的，我们就以为就是这样了。不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给各位看，所以呢，我们在末后的时代呢，我要讲的就是有三个不可妥协的东西啊，三个。从这个经文马太福音24章啊，我记得我们刚刚主端措施的时候，我也是讲这段话啊。现在我再次啊，尤其这两个礼拜经过美国大选，然后呢，我知道大家都在看报纸啦，纷纷议论的时候呢，我想趁这个机会讲啊，再次讲，用不同的角度，有三个不可妥协的地方啊，一定要警戒，大家才会坚强起来。啊，第一，不可妥协的是什么？各位注意听，这第一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属灵的灾害是何等的危险，也是最危险的。所以，我们做教导的，还有什么领受教导的，你们不要妥协。你领受进去你的肚子的不健康，你排泄出来；你领受进去你的灵魂的，如果糟糕的话，20-30年没有出来。很多人领受错的教导里面，哎呀，很奇怪的，怎么教导他都不能的。他来教会就是要得什么东西，他不明白他在基督已经全部得着了。所以教导的东西是最危险的。我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教导大家，为什么？雅各书3章1节，你们做师父的人要谨慎。你做师父的要受最大的审判，圣经是这样讲。然后那些绊倒小子的，圣经怎么说？还不然大摩斯卷在他的颈项丢进深海，对不对？这样的受咒诅。你们知道主最讨厌的东西是什么吗？就是传假道的人，或者传的道是一个叫人弃绝那个正统的福音啊，然后有点偏邪偏颇的道理教导人，这样的人要受很大的审判。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的教导啊，是从一开始圣灵一降临的时候呢，邪灵开始工作。约翰就讲，一切的灵不可都信，讲得很清楚，因为很多的假先知已经出去了。我这个礼拜跟我中国的同工几十个人透过电话透过这个视频 Zoom 啊，我是每次看到他们的，我心里就要流泪。我就记得我说，牧师在10年到17年，在你们七年当中，跟你们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喝，一起分享神的话，一起这样做。从17年我被抓了之后，没有办法在实体上见到你们，是你们，但是我知道他们守住这个教导的，他们是一直跟紧。我每一篇道，每一个字，他们就听。听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在这七年里面，在你们当中做的是什么？从我10年1月到你们当中，我撒种这福音的种子，然后怎样？然后长成建立起来的一个一个生命团契、生命教会，对不对？这是主的道建立起来，不是朱牧师建立的。然后复兴，而这道继续传。每次我们特会的时候，来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是教会建立起来。我们不知道哪来，后来什么事情，我被抓了。但是被抓不是重点。我被抓之前之后，有离道反教的这事情发生。有一些人就听了，有一些怪怪的道理，追了恩典福音，追了这些极端的灵恩派运动，追求这新使徒运动，追求信心运动，追求要看什么幻象，然后要有什么能力来为人祷告。我跟他们说，这些东西追了三分之一的我们同工，我算过就离开了，因为这样的教导非常的诱人。教导这样的东西的人好像非常有权柄的样子，我说全部走了，我也不能进来了。但是主做工，因为这个的缘故，我把神把我传的那个福音放在网上，然后借着互联网有更多的人听到，整个大陆海外华人，你们看当时候17年跟现在我们的施工，这不是朱牧师做的，这是神自己做的东西。所有使徒们甚至主自己都经过这样的事情，你们要了解。我说，所以你们如果离开这个道，不是离开朱牧师的团队，你们离开起初呼召你们的那个福音，去从另外一个福音求另外一种灵里的经历，寻求另外一种能力的话，那么我会怜悯你们，就是我会怜悯。所以我要警戒你们，这是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事情。你们的灵要纯正，要干净，软弱没有关系。我每次跟他们讲，软弱没有关系，不要因为软弱痛苦，哎呀，想到过去很痛苦，然后整天来释放医治，来弟兄姐妹，我给你按手得到圣灵，圣灵是你按手得到的吗？你要好好教导他们，不要来这套东西，不要来这套，不要去什么认以前的罪、祖宗的罪，不要认这些东西。这些你们摸的话，然后甚至你们得着能力、看到幻象，这些这个是推啊推拉教会们，他们已经摸到撒旦深奥的事情。你们知道吗？上帝跟推啊推拉教会说，有一些人他们还没有明白撒旦深奥的事，撒旦的工作、撒旦的力量他们还没有用到，那个毁坏人的力量、捆绑人的力量还没有用到的时候呢，那还好，他们用到之后呢，那这些紧抓住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灵魂，是何等重要的事情，何等危险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刚才已经讲这个东西，我顺便当我在讲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我再跟各位好好听。这个时代你们要谨慎的是什么？你们要知道，假先知行异能啊，行神迹，他们有这个权柄塑造、权柄形象的塑造的东西是很危险的。各位，你们知道人很容易被权柄形象吸引的。权柄，你们了解吗？好像很有权柄的讲，你的病要得医治， 只要你信就必得着，有没有权柄？各位有没有权柄？你们信，你们不要疑惑，只要信。你不要疑惑，只要信。信什么？信你啊，你的权柄从哪里来？现在很多很多人，你的病明年要好，你明年要生一个孩子，你有的这些东西全部讲，哇，先知啊，哇，这样的人，你的病，各位想想看，你的病，你有病了，你不是好就是死，就两个路嘛，你随便预言也是50%会中嘛，那没有中的啊，不要讲，你讲中的那个哦，很有权柄，权柄塑造出来，各位，多么危险，对不对？特朗普会当选或者落选，就50%嘛。你们了解吗？这个权柄形象塑造是非常危险的，害人不浅的事情。这很多的这些假先知，他们就是用这种东西。哦，这2016年就是预言对了，特朗普当选了之后呢，哇，一直讲，4年一直讲出书啊，什么东西。所以我这心里面想，如果特朗普如果当选，我有一个矛盾，我是希望他当选。但是如果他当选了，这教会这些人都出来。这个礼拜我的小儿子跟我讲一个很奇怪的话，我说新闻都说特朗普不当选，他说但是得离我祷告嘞，我还是觉得他会赢了。我讲你哪里会赢？你哪里来的根基？我心里没有这个感觉的，有一个 feeling， 哇，靠 feeling 啊！他妈妈讲你靠 feeling， 他讲我们祷告了不靠 feeling， 靠什么？上帝就用 feeling 跟我讲嘛。那个他是中二的孩子，在讲哦，我知道这个孩子啊，哇。真的他的心灵的敏感度这个东西，我说你知道很多人就是靠这个 feeling 啊，那个东西他就住着特朗普会当选。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不要说结果是怎样，但是事实已经证明你讲当选他现在还没有了，也不是当选就算法官给他做，那这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我要跟你们说，权柄塑造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拉丁美洲的一个男孩的那个事情，你没有听过？没有听过、哦、我跟你们讲啊，拉丁美洲啊，有一个男孩，他4岁的时候呢，他妈妈就天天给他教他怎么背圣经，诵读圣经，哇，就一字不漏这样背出来，然后就开始5、6岁的时候就开始演讲。有一次他就开始哇用神的话这样经文这样串起来这样讲的时候呢，哇，每个人吓到，连我6岁的孩子呢能够这样讲神的话，然后串起来，然后这样有权柄的讲，哇，这个孩子一定是先知了。所以就开始给他哇去到很多的聚会，就是用这个背诵经文来这样哇，好像宣告，像先知这样来讲哦。然后呢每次这样的聚会，哇，很多人，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来，哇，他讲的真不得了，哇，叫人怎么悔改啊，这个经文这样用啊，什么东西，真的是先知，好像是这样。后来他到40多岁的时候，有人采访他，他说了很重要的话，他说其实我那些背的经文啊，我没有一句信的，我没有一句信，但是都是我妈妈教我的。我妈妈教我，你讲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的手势要怎样，你要讲大声，你要讲呼喊呼叫，你能不能这样讲，哇，我这样做的时候，哇，他讲我每次聚会完，我最关心的就一个东西，就是我回去收到多少奉献，就算钱啊，很多人奉献嘛，回去就是算这算钱算成这个东西。你们知道吗？拉丁美洲的孩子，这个叫做权柄形象的塑造。有多少人看到这样的孩子，哇，就是被战斗，哇，就是神的先知啊！你讲什么我们就听，这样的东西，你们知道吗？为什么 Hitler 起来？为什么毛泽东起来？其实他们都是用到这个东西的，塑造那个形象。你们有没有问过，当你们接受一个传道人他所讲的话，他的预言，你有没有问他，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他的权柄是他自己塑造起来的，还是从他从圣经认识依从这位上帝而来的权柄？摩西他要神呼召他，叫他去拯救以色列，从法老手中把他的子民拯救出来的时候呢，上帝跟摩西这样说，摩西，上帝啊，等一下，你要我去，但是你是谁？如果人家问我说是谁叫你来拯救我们的，以色列人问我，我要讲什么？因为摩西很清楚知道那个权柄不是他自己来的，是这位上帝呼召他，所以 上帝你的名字是什么，起码要告诉我这个东西。神怎么说？神说，为什么你问我的名字？我告诉你我的名字叫什么。 I am who I am. I am has sent you to the Israelites. 对，你们明白吗？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那自由拥有者差派你去拯救他的子民。自由拥有，各位，这句话是在整个犹太神学里面最重要的基础来的。这位上帝是谁？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没有开始的，跟我们不一样的。他不是因有些因而产生的，他不是有人生的，他不是在过程当中然后进展过程当中被淘汰的，不会因过程时间而改变的，就是有，永远有。你现在有的这个时间空间都是他造的。那位，这位上帝现在他向你说的话是他的应许，他的话，你遵照他的话去拯救上帝的子民。他是这样认识，他是预备好这样认识这位上帝，然后去到以色列当中的，然后神透过他对神的认识，然后行出各样的神迹，并不是他自己塑造自己的形象，然后我，你知道我是怎样，某某来的，我得到有一个牧师给我按手，我就整个哇，很多火起来啊，从那时候起，我的手有掌风什么东西，然后呢，我讲到的时候有多少人倒下去，还是不是讲这个东西，不是讲这个，他是从他对神的认识来的。保罗在讲到的时候，伟大的使徒保罗讲到。劝导把十字架的奥秘讲的，我靠的不是犹太人他们追求的圣经，不是希腊人讲的那种知识哲理，不是靠这个，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话讲，我讲的乃是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所以带出来的时候有圣灵的名证，叫你们听了你们扎心，你们悔改，这是我们神的仆人们的权柄，从我们认识神来，不是我们给自己塑造起来的形象。如果你们要相信一个牧师，哇，他带领10000个人的教会，哇，他讲话很有力量啊！你要信这个东西的话，你要为你所信的负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问自己，我们信一个牧师或者一个教师讲的话，他的权柄从哪里来？你们有没有问过？随意听到，随意接受。他就说出有些神迹，随便给你50%的那种预言的话，哇，中奖了，哇，你就相信，他继续会中的啊，你就相信这个东西，然后把奉献啊给他一大堆的，他回去的时候不是为你祷告，是算他的奉献，你们知道吗？这个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不能听了。我在台湾啊，很多的弟兄姐妹跟我说。他们每一次请牧师的时候，有些在大教会的，他们大教会来的，他们在那个委员会里面请那些大教会牧师啊， Benny Hinn 啊，这些啊，什么带领万人的教会，先讲什么，先讲价钱，然后多少钱他才能飞来台湾，然后给你们带聚会，然后做什么，不是讲圣的道，是做释放医治工作，多少钱先讲好才来服侍的，他的权柄从哪里来？我们都是主的羊，但是不要成为无知的羊。这些话是最朱牧师讲的，也一定要讲的，没有讲的话这教会没有前途了，一败涂地了，因为这些假先知太猖狂了。所以我每一个礼拜这样讲，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分不出，哎，这个牧师有嘞，他讲真的嘞，他有讲好的嘞，叫人做好嘞，讲恩典嘞，但是等一下再放一点种子，撒一点败子进去，哎呀也是啦，这个他们唱的诗歌很好嘞，然后呢，哦，就唱了，我们也学他唱诗歌都很好，但是他诗歌里面最后他们教导的那些教义那些神学是错的，错的，然后反正接受诗歌也一起接受教义这个东西，对不对？你以为撒旦这样笨啊？他的 IQ 是666，你的 IQ 只有140 150这样，你们了解吗？我现在讲的东西啊，是你们一定要去想， 撒旦这样欺骗迷惑普天下他的工作，所以我是很谨慎，我是每一次警戒大家的，警戒大家守住你的耳朵，然后听的时候要分辨，第一不要在教导上或者在领受的教导上妥协，那些奇奇怪怪神神秘秘的偏左偏右的那些教导，那些牧师的信息你们不要听，一听了，你们要知道人的灵魂是被情报影响的，听了你不能分辨妈妈哦，好像是好像是，因为真假分不出啊，就是先把真的跟你讲，然后再来假的东西在这方面里面，然后你说他们有时候也不知道，有些是真的知道自己讲的是假的，他讲的这个还没有关系，那你慢慢就看得出这个人假的，有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传的是真的，他们欺骗人自己也被欺骗，圣经是这样讲对不对，所以他们很有魄力的这样讲，很有魄力的预言，但是他们不读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认识这位上帝，所以这样的人请大家远离，圣经是这样讲。第二，在圣洁上不要妥协，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赛亚书六章撒拉弗、哦、天使他们赞美上帝的时候，圣哉圣哉圣哉，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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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her Holy Son Holy Spirit， 为什么用圣这个字，为什么不用慈爱慈爱慈爱，为什么不要用公义公义公义，为什么，因为神你对神终极的认识，对这位上帝终极的形容就是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莫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上帝，这位神连天使没有罪的，他们遮脸遮脚，然后这样对不对，连他们没有罪的也不能直接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摩西每次在这个西乃山他是看到上帝的荣耀，其实没有直接看的，就上帝的背影看，连那个背影反射出来的他就看到了，他下来以色列人看到他的时候，哇，摩西你快点遮住你的脸啊，你连反射的荣光都不能承，有罪的人都不能承受的，你们知道吗，这是上帝的圣洁，跟万人不一样的那一位，所以圣洁的东西呢，各位绝对绝对不管这个世界怎样堕落，我们不妥协，如果在性方面，在钱财方面，或者在你利用什么权利，因为你有一些地位位置上啊，圣灵有责备你的，各位那个地方你要来到主的面前就是悔改，主求主帮助我，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那个意念一直来，但是你的脚不要走到那边，你的眼睛不要一直去看，你的手不要一直去摸，求主帮助，你越用主的宝血洗净你，很奇妙的，你每一次要落入那个，或者一不小心又落入了，你何等痛苦，就痛苦的时候到一个地步，我不能再这样活了，然后你走出来振作起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洁的这位上帝，很多人心里注重罪孽没有办法祷告，很多人怎么说没有办法祷告，没有办法祷告，为什么不能祷告，你们问，因为很多的私欲留在那个地方，自己地上的那些梦想啊、想法啦、啊、理想啊，这些东西啦、啊，其实你知道每次就这些东西一直摸一直碰一直什么的时候，你不能想上帝的，你对神的话读了之后听到的时候没有感动的、嗯。其实有时候我知道有一些人活在最终的时候呢，他每次听朱牧师的道的时候，哇，很辛苦很辛苦，然后呢睡去，不能再听了，因为这个灵里面的交战呢，所以呢到最后哇睡去，不能，这是真实的东西啊，没有比灵里面的征战更厉害的东西，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你说牧师我们怎么办，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都是罪恶的啊，那怎么办、哦、怎么办，圣经有没有说怎么办，软弱啊，但是软弱，但是世界的人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这样的，发横财啊什么啦， 这些 internet 的东西看都是这性的东西啊，都是很多世界的价值啊，我们都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影响。有时知道跟牧师讲的道义不对，他心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有告诉我们，有告诉我们，在末后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个情况里面，罗德他在最后的时候呢，他是义人，对不对？他的义心产生了伤痛。之前他是被引诱去，引诱，哎呀，那个地方，约旦那个地方，平面这么多，这么丰盛，那个水源这么丰盛，但去在那个地方，自己的两个女儿就是爱上这些这么邪恶的城市的男人，自己的老婆是从来没有信上帝，就是爱钱的，所以最后这个看回去变成眼主，对不对？那这罗德到最后的时候呢，他是天天伤痛。起码各位，你活在有罪恶的世界里面，你心伤痛，你伤痛你就不会爱世界，你不伤痛你就是被引诱，对不对？所以求主给我伤痛的心，所以神的道警戒你们，给你们看清楚，你们会伤痛。然后呢，学挪亚，挪亚上帝给他120年，当神预言洪水会来，一直到洪水真的来，有120年给他传义道，有没有？一直传那个义道，传，你说最后没有人信，这么惨啊！起码他的家人信，他们一口八人都进到方舟里面，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有时候你说，哦，我一直传福音见证没有，但是起码你看到你的家人，因为你的敬虔，他们被保护，感谢主哦。所以呢，你们做父母的绝对有责任，绝对有责任。然后最后圣经说什么？还有多一个不要妥协的，也是一个警戒的话，你们不要因为这个世界的危难而惊慌。主说你们听到这些情报这些消息总不要惊慌，一直讲这个。为什么 叫我们不要惊慌？因为你惊慌的时候啊，你会做错决定，做错选择的。我们都是在惊慌的时候跌倒，彼得到惊慌的时候呢，他就否认主，对不对？所以主说这些会发生的，我先预先告诉你们，你们不要惊慌。那疫情这样的事情来，你们守住保守心，到教会敬拜主，不要惊慌。听到什么哦，不要惊慌啊，没有什么好惊慌。那你不要惊慌的话，你一定也有一些举动的，比如说钱财的东西。如果你很多的 installment 啊，买这个买那个，投资这个投资那个，你一定惊慌，对不对？没有这些东西，很简单的生活你不会惊慌，就是一天三碗饭就好，你惊慌什么？谁没有三碗饭的来找教会，教会给你三碗饭，你们明白吗？所以呢，没有什么好惊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就不要惊慌。有些人惊慌一直激战，没有平安。有些人怕孩子什么在这个教育之中去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更糟糕，每次听到这些东西惊慌，不要来教会。有一天呢，全家人都不想来教会了，全部冷淡，都是其实惊慌带来的欺骗。亲爱的兄弟妹，教导上在灵兽的教导不要妥协。第二是什么？什么不要妥协？就是在圣洁上不要妥协。第三，不要因那个很实际的那个危难来惊慌。那主已经说了。那最后你说，牧师，哎，你讲的东西都消极的啊。圣经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忍耐忍耐，很被动的，整天只有忍耐，我们能做什么？只能忍耐。要呢，所以忍耐呢是被动的，对不对？但是神有没有给我们主动的要做的？有，这24章14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这天国的福音，我们一起看24章14节，一起读，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各位弟兄姐妹，这里很清楚说，神给告诉我们的不但是被动的，你以为忍耐是被动，神是很主动的做工。在你忍耐的时候，其实神在得着他的子民，神的圣灵在做工，神在开启人的心， 神在寻找属于他的人。各位，这个就是神自己，其实这里没有说叫我们去，但是神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你们忍耐到底，对不对？但是神正在把天国的福音一个一个传，对不对？一个一个寻找。所以在你忍耐的时候呢，你要看到主你在做的，所以呢我要配合你所做的，所以呢我们的信仰就有这个主动的地方了。在你忍耐不妥协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有使命，你有使命为天国而活，传天国福音的人，他的软弱会变成刚强的。为什么？各位注意听哦，很多人说哦，牧师你每次叫人传福音哦，哦不要管这个问题，不要管世界的问题哦，你很好哦，你会讲心理学的东西啊，你叫人把关注啊注意力放在别的地方哦，哦不要注意你的问题哦，注意传福音哦，你就没有问题。各位，我没有这样讲，谁讲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呢，你会有能力吗？因为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在变的。总统也在变，政治制度也在变，人的想法，年轻一代的人想法也变，什么都变，除了什么？那个终极一定会来到的，神要德国降临的事实一直在发生，也没有变的，对不对？所以你安置在那个不变的，最后要发生的，你有福的，有神的能力与你同在，因为那是神要成就的事情。不是什么拿走注意力，没有这回事。我跟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明白吗？当神说你们忍耐到底必然得救，然后下面一句，这天国的福音一直传遍天下的，对不对？所以你们看到的人参与这个天国的施工，参与传福音拯救人的灵魂的事情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你会发现你没有时间去关注那些不必要的东西，然后浪费你的情绪在那个东西，天天担忧这些东西，连你自己孩子的什么事情也是，主啊让他经过这个东西，是主我要把天国的福音继续传扬，然后你就慢慢很奇妙的个扶持的力量在你的心中。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最重要的应许，最重要的有关圣灵的是什么？跟你做见证有关系的。当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你们要怎样？从你们所在的耶路撒冷、犹太群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有没有？我们每次讲圣灵，讲圣灵，不是什么预言、预知，那哪一个总统当选？不是这个东西。圣灵是的能力，最大的能力，随从那做见证的人，传天国的福音的人，这样的人随走随传。他需要的恩赐上帝给他，需要的恩膏上帝给他，就他口中的言语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就假先知能够暂时欺骗人一下，但是他面对一个很真实的福音的时候呢，神叫他退去的，这是没有办法的。撒旦的力量是绝对不能胜过圣灵与传福音传真理的那个人的同在的那个能力，绝对邪恶的力量是不能胜过这个的。愿主祝福大家哦！我看我们这个疫情来的时候，教会最复兴了，四面八方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弟兄姐妹都来，这样听到哦。我们来这边聚会的时候呢，以前我们申请的国家讲最好你们的崇拜一个小时呢，一个小时崇什么拜那个东西呢？我们其实啊，崇拜是就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应该崇拜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明白哦，有些国家环境上为了安危的东西我们要听，你们明白吗？为了安危的东西我们要服从，这是主所定的权柄，但是你自己的信仰呢，是你自己要负责，你自己要负责。你要见主要进天国的时候呢，你的政府不会跟你说耶稣你可以让这个人进天国吗？他非常服从这个制度世界的制度，没有这回事。我跟你们说，你自己信的是什么？你们自己现在在危机的时候，你们要走什么路？你们要传什么福音？传什么信息？这是你们自己决定的，你为你的家庭决定的。愿主祝福大家啊！愿今天的道就深入你们的心中啊，留下历史历代的。如果主还没有来的时候，坚固很多的信徒。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 你接着你仆人把主神圣的道传讲，主叫我们听了之后我们心里分别为圣，清楚知道主你是爱信徒，所以你应许他们与他们同在，但是主你也赐下警戒的话叫他们不要妥协。主但愿我们有暂时软弱的那我们能够快快刚强起来，听到你的道之后被警戒，我们知道主我们要怎么跟从你，就是亲自与我们同在，也自己成就你感动你仆人所传讲的话，也在幕后的时代求你洁净你的教会，洁净主的教会的讲台，当你的仆人不能把主的道带到其他国家的时候，主你借着这个网络把这个信息带到很多属主之人的耳中心中，激动他们感动他们起来为主做见证。我们感谢你，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